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继续由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真理。
或许我们不明白，也无法理解，但神仍然统管一切，仍然坐在宝座上，配得极大的荣耀。
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蔡牧师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更大的荣耀。我们从神更大的荣耀中看到神的圣洁。
是的，以赛亚书强而有力地呈现神统管万有的权柄。不论世界发生什么事，不论我们个人发生什么事，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他仍然主宰一切。我们应该信靠他，因为没有一件事是超出他管制的范围的。当神向以赛亚显现，他几乎无法呼吸，我们也是一样的。事实上，我们明明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却要相信神仍然统治，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似乎有点困难。
牧师，我们从以赛亚书第六章来掀开今天的讲道序幕吧。
好的，我先来读圣经。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有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而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Thank you.
我们来想象一下当时震撼的情景。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呼喊者的声音如同打雷。我们想象另外一个声音如同打雷的现代场面好了。当运动场上跑步的健儿正在进行跑步竞赛，他们发现越是向前跑，眼前的情景变化得越快。他们已经跑了26英里，快接近终点了，开始冲刺。他们拼尽全力冲刺。当他们越靠近终点，像打雷一样的呼叫声变得更响亮。所有的家人朋友都大声呼喊你的名字，叫你加油。最后他们冲破防线，一起倒在地上，奖牌的彩带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家人亲戚朋友热烈地拥抱他们。等着他们的是接二连三的庆祝酒会。在运动场上，人们把不同颜色的毛巾披在他们身上，我们看见运动员身上缤纷的颜色，人群各式各样的衣服，镁光灯闪个不停，彩带随风飘扬，真是多么荣耀伟大的场面啊。可是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却完全是两回事。旁观者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卡洛斯·阿里多通。当爆炸发生的时候，虽然大多数人遵从警方的命令赶快离开，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却向着爆炸的方向跑了过去，这引起了全国新闻的关注。这并不是卡洛斯第一次成为全国新闻的主角。在2004年，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到他的家告诉他，他的儿子亚历克斯在伊拉克遇害了。在极度的悲痛中，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他走进车里，点燃了汽油加酒精的液体，车厢发生爆炸。这个爆炸力把他从车子里面弹了出来，这反而救了他的命。他住院好几个月，烧伤的地方还没有痊愈，他就往波士顿马拉松的爆炸现场跑过去。他跳过安全闸门，跑到人行道上，衣服沾满了鲜血，他弯下腰救起一个下肢严重受伤的人，又用废弃的毛衣替另外一个伤者绑上止血绷带。在传到世界各地的照片上，我们看到他正在搀扶受伤者上救护车。破碎的人帮助受伤的人，这是另一种荣耀。我把两幅荣耀的景象呈现在你的面前。一幅是群众为运动员欢呼喝彩的情景，另外一幅是破碎的人帮助受伤的人的照片。各位朋友，你认为哪一幅图像所描绘的荣耀更伟大，更震撼人心呢？大概很难做决定，因为荣耀是不能量度的，也不能用数学的算式来计算，还是由你的一颗心来做决定吧。因为你心中所想的会决定你会如何诠释今天的经文，也决定今天跟将来的日子你如何敬拜神，因为这段经文揭示了神极大的荣耀。好，我们回到圣经。以赛亚当乌西亚王死的那年进入神的殿，或是预象或是真实，他看见天开了，他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是极不寻常的经历，因为宝座从来不会在圣殿出现。但不知什么原因，神要向以赛亚从多方面显明他的大荣耀。首先，神揭露他的主权。然后我们发现，一般人看到这个情景都会陷入极度的恐慌中，他们十分的惊吓，立刻跪下来。可是当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不困扰，不害怕，也不慌乱。这个世界似乎在他面前从人的角度展开，而以赛亚只是简单的宣告，我们的神仍然统治。或许我们不明白不理解，不过神仍然统管一切，仍然坐在宝座上，他配得极大的荣耀，不单因为他的权柄，也因为神表达他的独特性情。我们再来思想第一节，各位知道吗？当时神不单是坐在宝座上，更是被高高举起，与地上的污秽隔离。他没有受到尘世的罪恶污染，罪侵害我们，却不能接触他。这是神圣洁的第一面。与罪恶隔离的神是如此的纯净洁白，这是圣洁的标记，从他身上散发阵阵光芒。 听众朋友，你记得吗？神不单散发阵阵光芒，不单被高高举起，第二节更描述他有天使撒拉佛侍候。经文说，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为什么呢？为什么天使要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他要遮盖自己呢？哇，因为神圣的光辉太强烈，太耀眼了，他们的眼睛恐怕会被弄瞎。所以在圣洁无比的神面前，他们只好遮盖自己。似乎连天上的天使都不能承受神的圣洁光辉，而先知就用人所能了解的词句来描述神伟大荣耀的标记，包括统治的权柄与罪恶隔离，光辉四射，因为这一切实在都远超过人所能理解。所以我们开始有了一些感觉，不仅仅是荣耀的标志，而是先知所选用来量度的词句。第三节说，天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古代的希伯来人为了强调所说话的重要性，他会重复地说。在这里，先知用天使的声音表达对三位一体真神的敬拜。圣哉圣哉圣哉，他的圣洁不能测度，我们无法用言语来捕捉他，只是超越了人类所能理解所能表达的程度。永永远远的圣哉圣哉圣哉。而在整本圣经不只出现这一次，另一次出现在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天使围绕着主歌唱赞美。在第八节我们看见教会的领袖向主屈膝敬拜，天使高唱圣哉圣哉圣哉，只要羔羊坐在宝座上，他们就会唱这首歌。然后使徒约翰说，他在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是的，他是旧约圣洁的神，是新约圣洁的神，也是所有新的被造物圣洁的神。直到永永远远，三位一体神的圣洁超越人所能量度，超越人所能表达，更超越一切的罪。他是永恒圣洁的神，我们没有能力消化和明白这一切，因此先知帮助我们理解，把他所看到的意象描绘成一幕震撼我们心灵的图像。第四节说，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烟云到底是从哪来的呢？在圣殿里，烟云能够从哪里过来呢？是由祭坛来的。人们在祭坛燃烧祭物，为自己赎罪，烟雾缭绕，充满了圣殿。烟云像一个巨大的打雷的云一样升天，云中有天使，我们称为撒拉佛的。撒拉佛的意思就是燃烧的，就像无尽闪电的闪光，他们闪过了打雷的云。当他们穿过云层时，他们彼此说，圣哉圣哉圣哉。但是这首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是用琴和乐器伴奏的天使旋律，而是闪电通过正在打雷的云所发出的音响效果。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启示录的作者形容为雷声，震动耳朵的雷声，使得圣殿的门槛的根基都震动了。圣殿震动，先知也震动，先知更在神圣洁荣耀的大光中扑倒了下来。先知在第五节大声的喊叫，祸哉，我灭亡了。神是那么圣洁，那么美善，那么光辉四射，人根本不能站立在那里，我怎能活在这神圣伟大的神面前呢？因此先知向神承认他需要神，他被神的圣洁彻底的击败了。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还记得诺言守护者运动， 这个运动一下子就召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神职人员，在亚特兰大的乔治亚聚集，25000位神职人员聚集一堂。在这里，神职人员从体育场不同的角落互相呼应，他们喊叫：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声音在体育场此起彼落，有人一听立刻离开座位，又有人一听马上的伏伏在地。是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这是福音发展的开始。你知道吗？我们甚至以此作为我们的敬拜。尊敬神的敬拜往往是由神开始，由神启动的。在敬拜聚会里，我们一开始就歌颂神荣耀的伟大，我们的心被神触动，才能够向神献上赞美。当我们觉察到圣洁的神有多伟大时，我们就不能不说：祸哉，祸哉的人就是我啊。我们受了感动，自然而然地开始承认自己的罪，渴望像神一样的圣洁。我们祈求神在我们的生命工作，我们祈求神赐给我们需用的恩典，我们从荣耀转而理解自己需要的恩典。这是我们敬拜神的进程。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看见神在西乃山的雷电交加启示给自己，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俯伏在地上说：我们不配上山，哦，摩西啊，你为我们上山去朝见神吧。直到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神的大荣光降临殿中，荣耀的光芒使得祭司也不得不离开。而所罗门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屈膝下跪，向神承认自己和百姓的罪。你翻开启示录，看见天使撒拉佛和24位长老，他们在圣洁、圣洁、圣洁的羔羊面前鞠躬。而代表历代忠心圣徒的教会领袖，他们又如何处置他们获得的冠冕呢？他们把冠冕放在他脚下，不是给我们，而是献给那位配得荣耀、尊贵和赞美的神。这位神值得他们深深敬拜，神希望我们这样敬拜他。当认识神越多，我们就越懂得敬拜。这不单是个人对神的回应，乃是信徒一起的回应。先知在第五节喊叫：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先知不单发现自己的需要，同时发现其他人的需要。或许你认为以赛亚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羞愧，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但是我希望各位从福音的角度来看看以赛亚的反应。虽然他是先知，虽然他得到从神而来的异象，虽然他在圣灵感动下写圣经，但是他只能反映说：我不配面对圣洁的神，因为我就像其他人一样。听众朋友，听得出其中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怀疑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和崇拜不能真正触动人或接触他们。原来我们不自觉地向人表达一个信息：我比你好，我一直在教会聚会，我的家人也一直在教会聚会，我认识的圣经真理比你多。当然了，我们并不会说出口，甚至连自己也都没有发现。可是一个人心里怎么想，就会透过言语行为表现出来。就算我们与别人分享信仰时，别人也会感到我们身上那份优越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不会望着他们的眼睛说话，而是一味地宣讲自己的道理。可是你记得使徒保罗怎么说吗？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而先知以赛亚就大声地喊叫：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远离了神的恩典我就灭亡了。 我并不是比你优越，我也不是比你有成就。如果我的知识比你丰富，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我需要神，依靠神，我祈求神向我施予恩典，正如向你施下恩典一样。如果我们内心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就不会轻看别人，那么福音就真正向我们展开了，如同以赛亚先知希望看到的情景。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了解相关的讯息，或者是透过电邮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或者是透过电邮和我们交通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无尽，汉语拼音的无尽 at 良友点 net。 牧师，在今天的查经，你指出了当乌西亚王驾崩的那年，以赛亚引领以色列民仰望全能的主，提醒我在面对困难或者是烦恼的时候也要仰望主。牧师，您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吧？有没有人给你指引，甚至使你的生命得到改变呢？
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除了要考虑自己的前途之外，我又要面对父母的婚姻出了问题，我感到十分的烦恼，而且不知何去何从。我就问我自己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该怎么做呢？我现在该怎么做呢？我记得在感恩节期间，我开车从大学的芝加哥到圣路易斯，我想跟认识多年的属灵导师谈谈我的未来。当时他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我告诉他我正在为职业选择挣扎，我应该做些什么。为了让我重新振作起来，他邀请我参加一年的圣经课程，起初我拒绝了但是他给了我奖学金，这使得我有点骄傲和自鸣得意。
这是当然的，毕竟是年轻人嘛。
是啊，所以我就参加了课程，而且在20年以后，我竟然成为这所神学院的院长。可是主持人，当我翻开过去记录的时候，我赫然发现，当时我这位导师给我的所谓的奖学金根本不存在，是他自己掏腰包拿出来的。我这位心灵导师所做的是把我指向神的话，他给我机会研究阅读圣经，他的付出为我开了一条出路，成为决定我前途的重要因素，也使得我更确认神的伟大和良善。一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极为珍惜的一件美好的礼物。
牧师，这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故事，谢谢你和我们分享。
让我歌唱来赞美你名，举起我的双手敬拜你，愿你荣耀遍及全地，更新我灵，渴慕你圣灵，放下我的所有，荣耀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万民中 称谢你，在万族中歌颂你，因你慈爱伟大，你的心事高及诸天，在万民中称谢你，在万族中歌颂你，神啊，愿你被尊崇，愿你荣耀遍及全地。当我歌唱来赞美你，举起我双手敬拜你，愿你荣耀遍及全地，更新我灵，渴慕你生命，放下我的所有，荣耀你。
希望听众朋友从今天的节目更多领悟神的恩典。以赛亚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丰富的诗意和有力的经文，是有关神透过耶稣基督拯救人类的计划。我是芳华，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无尽恩典节目，蔡牧师会和我们分享更大的荣耀。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